你一定知道近来宅经济非常发达，有越来越多人喜欢宅在家，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宅在家的背后，这其实是有风险的。在我们收看影片之前，无论你是在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收看或收听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现在有 IG 账号，欢迎你追踪我们。你的具体支持是我们制作节目的最大动力。最近啊，我加入了 Netflix 的会员，我终于体会到很多人喜欢整天宅在家的原因。确实哦，当我们有了手机和 Netflix， 无聊的时候追追剧就能够得到愉快和乐趣。肚子饿了找外送平台送餐，想找朋友就打 LINE 聊天，不必花时间打理自己，聊累了还可以直接倒头就睡，真的是最经济又实惠的简单生活啊。然而呢，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，但是啊，科技也始终耽误着人性。怎么说呢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科技越进步，在实际上却让人们对于社会的氛围的感受力啊越来越弱。那你会不会好奇哦？这种普遍的冷漠感，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在过去，我们想要跟邻居打屁聊天，其实很简单。街头巷尾常常会有叔叔长啊、阿姨短的。当你出门的时候，还有人跟你打招呼：“上班啦，吃饱没？”像是这些家常问候，也是外地读书的学生每次回家的时候，都会让人感到熟悉的家乡的人情味啊。然而时至今日哦，我们经常在生活里观察到的情况是，一个邻居 A 走在路上，看见迎面而来的邻居 B， 两个人好像有过交集，但没有不太熟，所以 A 啊一只手要举不举的想打招呼，而 B 也看见了 A， 眼巴巴的望着 A。想要说点什么又说不太出来，所以两个人尴尬的表情望着彼此，直到错身而过，想说的话还是没有说出口。再不然啊，就是搭电梯的时候，大家有志一同的盯着电梯里的小萤幕，在看多媒体的广告或者是管委会的公告，尽可能的避开彼此的眼神接触，这样就可以不用说话，又不用花力气跟别人交流。但有趣的是哦，我自己经营起点文化，所以非常清楚成人学习的市场上最大的需求的课程就是人际沟通，就是跟人连结啊。我相信哦，听到这里你听出了一些端倪了。我发现现代人哦，享受科技的便利，过着舒适简单的生活，但同时也在付出很多的代价，那就是渐渐的在生活里失去跟人交流的能力。基于对于这个现象的好奇，我问过很多进教室上课的学员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明明有这样的需要，但是在生活里却不想要跟别人交流，不想要跟别人有任何的连结。结果呢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现代人并不是不想跟人有连结，而是啊，从有了手机、有了 Netflix 这些人际成本更低的选项之后，会让他们觉得人际相处需要花时间想到底要怎么做，却又不保证这么做是正确的，所以才会渐渐的丧失跟人连结的能力啊。所以总归一句话哦，那就是大家不是不想要跟人互动，而是觉得人很复杂，怕自己做错，怕自己不得体，所以才会渐渐的觉得社交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这个发现对我来说很重要哦，因为它让我深刻的体会到，要是想要让学员在学习课程之后，愿意在自己的生活里多使用这些人际沟通的技巧，就必须要先回到更根本的源头，那也就是去解开跟人相处很麻烦这样的心结。根据我跟学生的相处交流之后，我发现一般人的人际相处会让人觉得很麻烦的原因，通常有两个原因。先说第一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那就是哦，他太关注他自己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他就是想要跟人有连结，但永远只画自己的重点，只顾自己的感受，却忘了一段交流里还有对方的存在，而且对方也是有感觉的啊。这让我想起哦，有一次我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我遇到一个客人一直追问店员，他想要买的这个充电器跟他的手机合不合用，甚至于他想要拆开包装去做确认。店员当然说不行啊，拆了你就要买，而且还好心建议他，你可以到隔壁的通讯行去问专业的。但这个人就是不肯罢休，他坚持要店员回答他的问题，给他挂保证。店员这时候看后面排队的人潮很多，请他到旁边等一下。结果这个客人更火大，他嘴巴不断的碎念说这个店员哦服务很差。 可是专卖手机周边的通讯行，他就在便利商店的隔壁啊。然而这个人却坚持在便利商店里要找答案，这是不是让人满头黑人问号呢？像是这样的逻辑哦，放回到人际关系里，他就会变成太关注自己的人，常常会因为不懂得换位思考，所以一旦感觉到自己的不舒服，很有可能受伤。于是他干嘛呢？他就先防卫性的先打人。我这边说的出手打人哦，并不是直接动手去做肢体上的攻击，而是在态度上、情绪上的回击。然而他却永远不去看其他的可能性，他也就永远收不到别人的好意，最后只能自我归因说人都很难搞，人都很麻烦。于是呢，渐渐的淡出真实的社交世界，告诉自己距离才有美感。也因为这样子，就越来越没有办法跟人真正的靠近了。再来第二个，容易觉得跟人相处很麻烦的原因，那就是完美主义。我想每个人对于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呈现，都会希望自己的形象是好的，是优秀的。然而有需要提醒的就是哦，这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。如果你要过度的追求完美，就很有可能用错力气，把跟人相处的精力全部用在确认自己是否完美。也因为这样子，当人跟他相处的时候，只要对他的回应不够正面，甚至有一点点的忽略，他心里就常常会冒出一些小声音，像是什么我是不是不够好啊，或者是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，这些自我怀疑的语言都会在他心中回荡的。不过有趣的就是哦，当我遇到这种需要完美的学生，我反过来问他，如果别人开口闭口都是关注他、肯定他、称赞他，那他又有什么感觉？这个学生顿了一回哦，他回答我说，我会怀疑对方的动机。比如说吧，有人关心他，今天看起来还有点累，还好吧？我学生心里的小声音就是，为什么没事献殷勤？假使有人称赞他，哇，你今天好棒啊，他又会觉得对方是不是在讽刺自己呢？听到这里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哇塞，这个人到底要怎么相处啊？我怎么做都不对耶。所以呢，你发现了吗？如果你心中存在着完美主义的倾向，它会让别人对你好不对，对你不好也不对啊。那你到底要别人怎么对待你呢？我常说，这种人在关系里面总是想要当施华洛世奇的人工水晶，他可以确保自己永远完美无瑕，但是却忘记了，有杂质的钻石其实比施华洛世奇的水晶来得贵啊。你想要当人工水晶还是天然的钻石呢？请琢磨一下哦。所以说到这里，特别需要提醒的就是，如果你没有觉察自己的这些迷思，太习惯于遇到人际挫折就从关系里面逃开来，最后你要付出的代价恐怕比你想象中的来得更高。因为随着生命的转变，你一定会遇到低潮和瓶颈。这个时候，当你心里有需要，却失去跟人连结的能力，那你该拿这些情绪和压力怎么办呢？有两条路，要么你就阻隔情绪，对问题冷眼旁观，行尸走肉的活着，不让自己有任何的感觉，这样就能避免强烈的痛苦，短时间之内或许有应急的效果，但如果这种状态变成一种习惯，你很有可能会变得逃避而且消沉。而另外一条路就是社会新闻常见的，对于赌博啊、药物啊、酒精啊，或者是电玩上瘾，以为这样子可以宣泄自己的压力，结果没想到自己变成了别人的压力，也就更难跟你连接。所以客观来看，一个人只要失去社交能力，这背后其实藏着更大的身心危机。现在看来，简单快乐的宅生活，很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，反而让人压力更大。相信来过起点文化的朋友都知道，在起点的教室的黑板上有一句我们的开业名言，这句话这样说哦：压力其实是上天给的礼物，穿越内心的小剧场，让彼此更靠近。而压力更是钻石之所以会成为钻石的主要原因啊。虽然压力会让人没有办法放松，但是适度的压力其实能够让人更专注，所以压力并不是完全不好的东西。因此呢，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要把它消灭，而是要转化它。在这里哦，我可以提供你两个转化压力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改变期待。 你也会有在他人面前必须要完美，必须要像施华洛世奇的水晶一样的自我期待吗？这就像是我有一个学生哦，他在人际关系里面的困难就是来自于他需要表现完美的自己，他要让所有人都喜欢他，他才能够在团体里面得到安全感。然而他没有想过的是，耶稣传教2020年了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基督徒，也没有办法做到让全世界的人都信奉他。连耶稣都办不到的事情，一般人想要所有人都喜欢自己，那更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，对吧？所以真正的关键是，你觉得跟人相处什么样的标准是足够好，能够让你感觉到满足就可以了呢？是要有聊不完的话题，还是要让气氛一直都很欢乐呢？而这些心中的期待真的是你的需要吗？还是你看别人相处得很快乐，就觉得自己应该要跟别人一模一样？这种外部参照的社会标准是不是你自己的标准呢？关于这些问题，我也没有答案，因为真正的答案在你的心里啊。适度的放过你自己吧，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交期待，就不会在人际关系上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反而阻隔了跟人的交流啊。再来，转化压力的第二个方法，那就是调整关注的焦点。我直接举个学生的例子，你马上就能够明白。最近在人际回应力的课堂上，我教学生面对朋友的悲伤情绪的时候啊，如果想要靠近这个朋友，你可以用这样的说法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是你，也会觉得很难过，类似这样的句子来陪伴自己的朋友。结果没想到哦，我这位学生他连自己去尝试都还没尝试，他就直接回信问我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也会觉得很难过，这样的话会不会太自以为是了呢？我听了还蛮无奈的，虽然我知道一般人不懂得怎么承接情绪，一刚开始要讲类似这样的话会有一点改忧，但其实只要多练习，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句子其实可以在关系里创造很大的善意。何况你说的是如果我是你，并不是说你一定很难过，不是这样子武断的表达啊。同时呢，我也在信里直接稍微提醒他一下，那份很害怕自以为是这样的感觉，其实就呈现了他仍然把注意力停留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一个状态，而不是好好去理解对方会听到什么，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感觉。所以在这里的重点是自己说的是否正确，还是让对方感受到你愿意靠近他的善意呢？哪个才是关键？没有了这样的体认，人际相处就会成了一段永无止境的自我审查，让你压力山大。其实关于压力的真相，说穿了一句话就讲完，这句话就是你的诠释创造情绪，而你的情绪产生了压力。这也像是我前面所提到那位学生的例子一样，当同事关心他，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累，还好吗？他把同事的行为诠释成，为什么没事献殷勤？在此刻，他是不是就为自己创造了自己内在的紧张跟压力呢？但如果他能够换个诠释，换句话对自己说，可能这么说，他今天注意到我是个很好的提醒，可以帮助我调整自己的状态。像是这样的内在语言，你也可以自己试着说说看，我相信你能够感觉到不同的情绪，而那种心理的压迫感也会减轻很多。那么要是你觉得诠释这件事情非常的神奇，也想要让自己善用诠释来为自己调整情绪，降低压力，那我会很鼓励你可以加入我们最近推出的线上课程，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。我们每个人对于相同的事情都会有不同的诠释，而那背后更根本的源头就是你的信念。信念对于任何人来说，就是一个生命能够活出什么样的格局重要的关键。而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对于世界、对于生命看法的核心信念，通常不就是那一两个，但是影响力却是非常非常的巨大，而且非常的广泛，它几乎塑造了一个人的个性以及一辈子的生命形态。然而在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这一门线上课程里，嘉玲老师为你整理了11个一般人经常会有的核心信念，可以陪伴你一步一步的调整自己的期待。更棒的是，嘉玲老师会在这课程里面的第三讲进一步的陪伴你去改写 并且置换掉那些造成你内在压力的信念，去甩开自己心中的小剧场，让你能够更自然、更没有负担的走入人群。毕竟哦，为了当一颗无瑕的水晶，把自己逼死，而且还放弃成为钻石的机会，其实很不划算，不是吗？我们需要的不是去对抗这些念头，而是找到理解并前进的方法。欢迎你现在就加入提升你的心意免疫力，让嘉颖老师陪伴你走出牛角尖，帮你卸下不合理的压力，活出更自在的人生。然而如果你对于社交有排斥感，而造成你压力的来源，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太需要完美，或者是只关注自己之外，还有可能有以下的原因哦。我们来看看哦。第一个 A， 怕跟人眼神接触，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 B， 怕冷场，很怕空气突然变安静。 C， 不会判断情势，不知道何时可以放松，何时应该要严肃。 D， 其他。你是什么状况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，跟我们互动，让我们了解你的想法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。我是凯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YouTube 收看的朋友，除了订阅之外，记得把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打开来。而 Podcast 收听的朋友，除了订阅，也请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，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旁的朋友。而我们最近也开设了起点文化的 IG， 欢迎你追踪，我们都需要你用各种方法来支持我们。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会给你最具体的帮助，欢迎你的加入。详细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。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